西藏人与分析。过去在西藏，对于弟子分析上师的概念曾经非常支持，历史上有许多关于修行者测试上师的记载，然而这种分析的文化渐渐被遗忘了，取而代之的是磕头的习惯。领导统御抢走了心灵性的光彩。假设在喜马拉雅山王国中有个金正恩寺的领袖，他正好是个密乘行者，在这里法律规定王国子民对他们亲爱的最高领袖不能有任何质疑，但如果有个美国人前来造访这位金正恩，但他的目的只是想要见面一位密乘上师，而不是要移民入籍的话，他就不见得会强迫自己一定要服从当地的法律，而不去质问金正恩某些问题。这个状况对双方而言都是困境。金正恩必须知道如何将他的政治权力与心灵教法分开才行。西藏人经常批评西方弟子，他们会想，哎，西方人不知道怎么端坐，他们坐下时老是把腿伸出来。最糟的是，他们还批评西方人分析上师，但这却是每个弟子都应该做的事。但是，当一个英国人走进当地的某个藏传佛教中心去见金刚上师时，墙上并没有张贴鼓励他批判的纸条，也没有关于如何分析上师的传单。也许这些都应该存在，因为即使这些发挥不了什么作用，至少也能让人们升起必要的怀疑心。当然，分析也有它的限度。中国有个民间传说，叙述元朝有位皇帝一直无法从萨迦班智达处得到世切的教法，原因是他一而再、再而三地测试他。即使萨迦班智达早已被公认是伟大的上师，皇帝的怀疑习性却无法停止。最后，应该作为皇帝上师的萨迦班智达圆寂了。传说中，因此皇帝只好从萨迦班智达的侄子巴斯巴处接受教法。如果你真的想追寻真理，那么到了某个程度，你就必须做个结论，否则你会像元朝皇帝一样，最终浪费了自己的时间。如果你一直分析某人，就一定会找到缺陷。这种缺陷不一定是外在的，如果分析者受到期待与恐惧的束缚，他就很可能找到无止境的缺陷。任何人，即使是佛陀，也无法令每一个人都满意。佛陀的堂兄弟提婆达多就很讨厌佛陀，终其一生都在批评佛陀的所作所为。虽然每个人都视佛陀为完美的圣者，提婆达多却不以为然。